笼罩在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年，世界各地的人经历了生死考验，卫生系统面临空前的冲击，社会不平等凸显，形形色色的舆论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虚假信息泛滥，国际风云也变幻莫测。一年来，联合国新闻持续追踪报道了新冠大流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及其对各行各业的影响，涉及中国、美国、欧洲、拉美、非洲多地。在辞旧迎新之际，联合国新闻精选了十大年度报道，并祝愿世界在2021年可以战胜疫情，更好的恢复。请听张丽的报道。
疫情下的联合国驻华系统。在一月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联合国新闻专访了若干联合国驻华系统高级官员，包括前联合国驻华代表罗士礼、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高丽等。自2019年12月以来，高丽亲身参与了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整个过程，他介绍了世卫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抗疫工作。
世卫组织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努力回答传染病防治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病毒如何传播，严重程度如何，防止传染的措施有哪些。最初的三个星期，世卫组织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分析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与中国国家卫健委及世卫组织全球专家网络讨论，根据现有信息，通过各媒体渠道开展风险宣传，并与在北京的联合国各机构协调合作。
疫情亲历者。
那么现在
在疫情期间，联合国新闻通过岳阳连线采访了十多位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身处中国武汉、意大利、纽约等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亲历者，其中包括奔赴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生命的刘云医生。
我们来讲，还是要坚持到这个最后一分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危重症，不能有一点点疏忽。说我们每天晚上八点有内会，昨天晚上八点我们还在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安全一个是病人的救治也不能这个轻松，不能马虎，不能出现医疗上的这个安全。另一个方面就是队员的安全，因为到最后了，大家不要忽视。另外路上的车啊，交通多了也注意交通安全，就是肯定第一个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比任何时候这个弦绷得更紧，就是安全。
疫情下的维和行动。虽然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但联合国派驻世界各地的维和人员仍在日夜执行任务。维和行动部也采取了充分的应对措施，比如取消了非必要的差旅，同时在营地和社区开展防疫行动和宣传。位于非洲西北部的马里是联合国在全球最危险的一个任务区。联合国新闻在今年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专访了一位在马里维和的青年女军官王瑜。
在非洲这个地方，然后疟疾是非常肆虐的。我问了一下他们当地人，其实基本上每个人身上80%-90%身上都会有疟疾，都会有疟原虫，因为它那个蚊子就是通过叮咬，通过血液传播的。那他们当地就是这方面也是反映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医疗条件确实不是很好。他们很多人他看不起病，他买不起药，也打不起针，然后就这样任他自然。就像这次疫情来了，然后他们平均是万人一个床位，整个国家就只有20台呼吸机。当然前不久我们中国还援建了一个方舱吧，能够有400张床位的。
疫情下的妇女权利。联合国数据显示，由于新冠大流行，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正在急剧上升。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将妇女和女童置于恢复努力的中心。
而且今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联合国在联大期间举行了高级别在线会议，联合国新闻梳理了各国南元首在会上发出的呼吁，以支持联合国他为他发声的倡议。
我们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女性医务人员、疾控人员、科技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不畏艰险，日夜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保护生命、拯救生命的壮丽诗篇。我们要为他们点赞。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最紧要的时刻，来自中国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2/3是女性。有一位来自广东省的小护士还不满20岁。记者问他：“你还是个孩子，还需要别人帮助。”他回答说：“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这段对话感动了整个中国。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中国女性，白衣执甲，逆行而上，以勇气和辛劳诠释了医者仁心，用担当和奉献换来了山河无恙。
疫情下的发展和复苏。新冠大流行给全球经济和发展造成重创，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 GDP 将收缩5.2%，为几十年来程度最深的衰退，亿万人可能将陷入极端贫困。联合国新闻就发展和复苏事宜专访了开发计划署助理秘书长徐浩良。
这个疫情是过去30年当中第一次让人类发展这样一个趋势受到了那个挑战，而且是从过去30年一直是不断上升的趋势，第一次回到了一个倒退的趋势。那么这个人类发展指数，我们从那个趋势上可以来看到，今年第一次这个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出现了下降，对吧？因为就是很多学生不能够继续受到教育，对吧？4亿的工作岗位受到影响，等等等等，对吧？因为各种原因，对吧？他收入受到影响，教育受到影响，对吧？健康指标受到影响。
疫情下的气候行动。今年12月12日是巴黎协定通过5周年，为此联合国牵头召开2020气候雄心峰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直到实现碳中和为止。他也在联大前与联合国新闻进行的独家专访中强调了绿色复苏的重要性。
So we know what is our objective, and our objective has been defined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科学界已经确定了我们的目标。到本世纪末，我们绝对必须将气温升幅限制在 1.5摄氏度以内。为此，我们需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此，我们需要在未来10年减少约45%的排放。所以目标很明确，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对能源、农业、工业、交通以及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的所有变革行动做出全面承诺，特别是排放大国，我们需要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变革行动。很简单，我们应该停止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化石燃料，我们应该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因为它更便宜，利润更高。这不仅是正确的做法，也是最经济的做法。我们需要停止煤电厂的建设，我们需要通过电动汽车投资于新的机动形式，我们需要投资于氢，这是未来的燃料。同时，我们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改造我们的农业。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需要以共同的战略和明确的目标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a common strategy and with a clear objective.
疫情下的诺贝尔和平奖。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10月9日，世界粮食计划署荣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表彰其在消除饥饿、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联合国新闻专访了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他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所从事的工作发表了评论。
全世界目前将近有69100多万这个人口遭受饥饿，而且这帮人中间呢，大概有60%的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今年的2020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啊，这也是表明国际社会啊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实现零饥饿这个目标，以及全球和平与发展这个事业中间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啊的一种认可。当然这份荣誉嘛，不仅属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属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有的伙伴们。我觉得呢，是通过这种奖项的唤起全球啊，进一步对饥饿人口啊，这个粮食安全这样一个重视和认识，也包括对联合国那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零饥饿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这个重视。
疫情下的冲突局势。
As the pandemic took hold, I called for a global ceasefire.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3月呼吁实施全球停火，共抗疫情，得到了180个会员国以及各方的支持。叙利亚、加沙地区、利比亚、乌克兰、中非共和国、喀麦隆、伊拉克都在停火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苏丹，政府与武装运动之间达成新的和平协议。在阿富汗，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和平谈判终于启动。尽管如此，局部冲突仍在爆发。7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再次在北部边境发生交火，并使用了重型武器。近期，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爆发冲突，导致10万多名平民流离失所，百万人受到影响。自冲突开始以来，联合国已反复呼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立即开展对话和谈判，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并全力应对持续增加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疫情下，夜不能寐。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m Melissa Fleming. This is Awake at Night.
今年疫情期间，联合国新闻改编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推出的播客系列节目《夜不能寐》。他在节目中对数十位对联合国系统有着特殊贡献的人士进行了专访，包括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麦克莱恩、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利斯、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洛科克等。他们无一不为全球面临的诸多挑战而夜不能寐。
I was actually en route, supposed to be en route to Australia.
我们一定会战胜新冠大流行。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我们的运营主管称我为病态乐观主义者。我的确保持乐观的精神。带给我最大希望的是人，有才智、有决心、拒绝放弃的人。无论人类面对什么，仍然关心他人、超越自我的人。我们似乎总是通过人类的才智、直觉、社区意识和对彼此的责任感找到出路。我只是希望，当我们摆脱新冠大流行时，我们不要忘记，是我们现在的团结和集体反应消除了这种病毒。这是我们一起实现的，是人道主义合作，是科学合作，是社区团体，是给前线工作者提供食物的人，是拜访老年人以防止他们失去社交联系的孩子，是现在的每一个应对2019冠状病毒的工作者。
疫情下的联合国75周年。
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此后，没有任何一个全球组织在其合法性、召集力和规范性影响方面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这历史性的一年，联合国新闻重温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价值观，中国与联合国的75年风雨历程，以及几位联合国元老级人物对其使命的理解，以激励我们百尺竿头砥砺前行。
There were many who doubted that agreement could ever be reached by these 50 countries.
许多人曾质疑50个在种族、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巨大差异的国家是否能达成一致，但这些差异都被抛在脑后，在一个坚定不移的统一的决心中找到方法结束战争。这部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实的构造，于其之上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历史将会为此向你们致意。有了这部联合国宪章，世界便可以开始期待所有受尊敬的人皆可作为自由之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那天。如果我们没能够好好利用它，我们便是背叛了所有那些为之牺牲以让我们能自由安全相聚于此并创造出这部宪章的人们。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